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3334例，25例死亡。惠州新确诊2102例，24例病亡。澳洲第二季度 GTP 增长 0.9%。坎培拉首都机场将开辟更多直飞航班。澳洲考古人员发现3万年前人类已可进行外科手术。惠州大选将近，两大党都承诺改善医疗系统。澳洲私校学费首年平均涨价50%。7000名中国人投资移民澳洲，专家呼吁废除 HBI 签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略有减少。9月8号，新州通报新增333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5例新冠死亡病例，1530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9例需要痛症监护。惠州新增210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4例新冠死亡病例，227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15例需要重症监护。目前16岁及以上澳洲人中，仅有 71% 完成三剂或更多疫苗接种，而学龄儿童接种率更低，只有不到 60% 的学龄儿童接种了三剂新冠疫苗。免疫联盟呼吁还未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的澳洲人，在橄榄球决赛日和春季赛车嘉年华之前完成接种。免疫联盟行政总裁桑普顿指出，随着星期五对口罩规则和隔离规定的修改生效，这一点尤其重要。澳洲人不能够认为疫情已经结束了，掉以轻心。从这个星期五开始，各州和领地同意停止公布每日新冠肺炎病例数据。联邦政府将每个星期发布新病例、死亡、住院和重症监护病人数据。综合消息，澳洲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 0.9%， 全年增长 3.6%， 这个主要受益于家庭消费增长和出口的繁荣。储备银行从5月开始连续加息，目前第二季度的数据还未体现出加息带来的影响。统计局国民账户代理主管哈利克说，家庭支出和出口的增加推动了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这个是2021年第三季度 Delta 毒株扩散导致经济萎缩后，澳洲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经济增长。第二季度的家庭支出增加了 2.2%， 为 GDP 贡献了 1.1%。这个主要是由旅游相关的消费推动的，例如交通、酒店消费、就餐等。由于家庭支出的增长超过了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储蓄和收入的比率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从 11.1% 降至 8.7%。 哈里克说，澳洲家庭在继续存钱，但过去三个季度储蓄率在下降。虽然 8.7% 的家庭储蓄率是 COVID-19 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然高于疫情前水平。第二季度的出口增长了 5.5%， 贸易为 GDP 贡献了 1.0%。货物出口增长了 4.2%， 主要是矿石、其他矿物燃料和农业产品。服务出口增长了 13.7%， 主要由旅游和运输服务推动。统计局数据显示， 32.9% 的国民收入被纳入利润，工资占比为 48.5%， 创下历史新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在抗疫空前繁荣的前提下的数据。第二季度的国产业利润激增近 17%， 达到830亿澳元。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政府希望各部开辟更多从坎培拉到次发达地区和国际目的地的直飞航班。坎培拉机场目前提供13个目的地的直达服务，而在疫情之前只有7条航线。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表示，我们有雄心再增加一些飞行目的地，这个将包括开辟新州和昆州一些次发达地区的航线。我们还希望在维州和塔州的次发达地区增加一到两个目的地。我们与澳洲和新西兰的航空公司就跨塔斯曼航线进行了接触，并同一些太平洋航空公司就连接太平洋国家球开通以后的航线进行合作。他说，鉴于捷星航空公司的成功以及他在坎培拉开辟新航线，我认为还有一些和这个公司进一步合作的空间。首都行政区政府不会为这些航线提供担保，但会同航空公司、机场和旅行社合作，令到这些航班对运营商来讲具有经济可行性。首都行政区政府正在同坎培拉机场和联邦政府合作，开发一条通往机场和货区的北部公路。这条公路将成为吸引更多国际航班公司返回坎培拉的关键部分，包括重启飞往新加坡的直飞航班。 由于澳洲关闭国境和疫情的冲击，新加坡航空公司在2020年关闭了在坎培拉的办事处。坎培拉之前曾提供到新加坡、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和卡塔尔首都多哈的航班。澳洲研究人员在研究了印尼一名30000年前猎人的遗骸后，取得了重大突破。研究发现，该猎人的腿曾被截肢，这个表明了在30000年前人类就可以进行复杂的手术。格里菲斯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30几年前的远古狩猎采集者已经能够成功进行外科手术。之前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手术在本世纪才成为主流。研究人员是在印尼一名31000年前的猎人的骨架遗骸上有了这一突破性发现的。这些遗骸2020年在印尼婆罗洲岛上被发现，被认为是已知的人类成功截肢的最早证据，比之前知道的成功手术早了至少24000年。格里菲斯大学考古学家马洛尼说，这一发现说明了人类的非凡智慧和适应性，而令到生活在3.1万年前的婆罗洲雨林中的远古人类可以在如此复杂的过程中生存下来。这个人被埋葬在 DNT 部洞穴的一个教堂般的房间的中心。十几岁时，他的小腿和脚都被截肢，之后又活了6到9年。研究人员通过量测埋葬期间癌油质吸收的辐射量，确定了这个骨架遗骸的年代。马洛尼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截肢手术几乎肯定是致命的，虽然这个猎人的截肢方法没得到保留。不过马洛尼认为，当时的手术医生对并发症有着比猎人想象得更深刻的理解，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们对控制失血以及某种防护和抗菌管理的理解。这一发现亦令到人们对大约10000年前随着农业社区的出现才出现成功外科手术的理解产生了质疑。亦有科学家认为，这些是史前文明的产物。墨尔本消息，随着维州大选临近，维州两大党都聚焦医疗健康议题。目前距大选日还有约70日，维州议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追踪系统收集了两党大选承诺的相关数据。工党政府做出了13项承诺，资助金额高达95亿澳元，其中除5亿澳元之外，其他资助都同免费幼教有关。维州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做出了87项承诺，承诺的资助金额高达80亿澳元。自由党领袖盖伊誓言要搁置政府的郊区铁路环线项目，由此节省的数十亿澳元资金将用于医疗系统。工党的大选关键承诺亦聚焦在健康和教育。民意调查机构 Ribbridge 负责人萨马拉斯说，两党都需要将疫情后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复苏作为关键议题。萨马拉斯说，很明显和我们交谈过的很多维州人还未从疫情冲击中恢复过来，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心理角度，他们觉得两党都没有探讨复苏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两党都未能善取一个广泛的州建设计划，以解决维州很多城区存在的历史性财务压力。在疫情冲击之下，选民们感到失望。这个民意调查机构高级顾问拜瑞认为，最成功的竞选活动是给维州人带来希望的举措。他说，目前维州选民得到的只是主要政党之间一系列战术性和无关的政策拍卖，但没有令人信服的善述。综合消息，波罗普林特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的10年间，全国私立学校的学费平均上涨了50%，远远超过了22%的通胀率和29%的薪水增长率。这个研究所对雪梨私立学费上涨进行了新的分析后发现，过去10年，雪梨私立学校的学费平均上涨超过50%，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和薪水增长幅度。按照这样的涨幅，15年内雪梨一些最昂贵的学校的学费可能会达到每年7万元。一些家长开始通过转向信用卡付款，并延长抵押贷款管理和资助孩子的私立学校教育。雪梨和墨尔本私立学校的学费在过去10年平均上涨了54%，某些学校学费自2011年以来上涨超过80%，例如罗斯古拉玛的12年级学费已从2011年的23,430元上涨至2022年的35,130元。而 Loretto Kirabini 的学费10年翻了一番几，从10年前的13,095元增至今年的27,600元。乌龙岗的圣 Mary of the Sea College 学费在10年内增长了57%。新州非政府学校的家长今年平均多支付了3.04%的学费， 作为经济支持手段，疫情期间大多数学校去年学费冻结或仅少量增加。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澳洲约 65% 的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约 15% 在独立学校接受教育，19%在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在非政府学校接受教育的儿童比例很高。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约 80% 的学生就读于公立学校。在至今的10年入面，已经有7000多名中国人通过重大投资者签证移民澳洲。有专家呼吁澳洲废除这一签证，因为这种金钱至上的签证令到一些背景有问题的人转了空子。重大投资者签证要求申请人在4年的时间入面对特定领域的项目投资500万澳元，然后就可以获得永居签证。这种签证没有语言、年龄、移民分数的要求，对申请人居住时间的要求亦只有每年40日，而且可以同家人一起移民。数据显示，至今已经有2370多名中国富豪及其5000多名相关家庭成员通过重大投资者签证成功移民澳洲。但目前大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取消类似签证，以防止拥有大量财富的国际罪犯借此移民他们的国家。澳洲重大投资者签证的申请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虽然这类签证有对申请人品格测试的要求，但自从2012年推出以来，极少申请人因品格测试未通过而被拒签。中国富商王向咪系在获得永居签证之后，因品格原因而被取消签证。澳洲安全机构对王向咪同中国之前的关系感到担忧。在廉政公署的听证会上，有证人指证王向咪攞住一个装有10万澳元现金的超市购物袋，交俾工党总部的工作人员。前移民部副部长李之伟希望澳洲能废除重大投资者签证。他说，很难弄清楚哪个的钱合法，哪个的钱不合法。参与制定马格尼茨基法的经济学家布鲁德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废除这类签证。他认为这类申请人绝大多数都是那种你不想放进来的人。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